2052年的智识分歧第一章，研讨会的开场白。2052年，日内瓦国际智识研究所的圆形会议室里，30个席位，一半坐着人类，一半坐着增强人，后者太阳穴嵌着微光芯片，那是与 AI 中枢直连的体外记忆装置。研讨会主席神经科学家艾娃按下桌前的按钮，全息屏亮起标题：人工智能与人类文明共生还是终结。先看一组数据，艾娃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散，屏上跳出红色曲线。普通人类的平均专注时长7秒，较2023年下降68%。他切换画面，短视频算法的实时推送界面闪过。 AI 比人类更懂自己的弱点，每7秒一次视觉刺激，0.5秒内响应所有提问，精准到像给大脑接了快感，
好像直接静脉注射多巴胺。台下骚动起来，传统派学者，
坚持不用任何电子辅助的历史学家马克，指尖无意识摩挲着纸质笔记本；增强派学者，脑机接口先驱丽娜则微微偏头。芯片闪烁，它正在让 AI 实时检索7秒阈值的关联数据。今天的问题很简单，艾娃看向全场：当人类的注意力、思考力甚至记忆都能被 AI 外包，我们还能称自己为文明的主导者吗？第二章，三种声音的交锋。
第一位发言者 AI 伦理学家戴维增强人，
用进废退不适用于人类。戴维的芯片同步投射出达尔文物种起源的扫描页，遗传基因从未因后天不用改变，就像现代人不会因为开车而失去走路的基因，人类也不会因依赖 AI 而丢失思考的潜能。他调出数据，2051年自愿脱离 AI 的反哺社群新生儿脑容量与普通人类无差异，只要愿意，任何人都能关掉芯片，删掉算法，回到纯粹的思考。他的语气带着增强人特有的笃定：灭亡？不，这只是选择。就像有人选电梯，有人选楼梯，楼梯从未消失。第二位发言者，传统派学者马克。戴维先生忘了，文明的核心不是基因，是后天的智识肌肉。马克将笔记本推向桌心，上面是手写的笔记。人类的知识、逻辑、创造力，99%靠后天训练。就像狼崽从小被圈养，就算基因里有捕猎本能，也学不会撕咬。他举起一份2050年的中学生答卷，这是 AI 生成的满分作文，孩子却解释不出自己写的比喻。当理解被输出替代，当推导被搜索覆盖，就算基因还在，文明的火种也灭了。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：我们不是怕 AI 太强，是怕人类自己懒得再点火了。第三位发言者，增强派学者丽娜。丽娜的芯片突然亮起强光，屏上弹出她上周用 AI 辅助完成的量子引力芯解论文。工具定义文明，而非毁灭它。她的语速因 AI 实时优化而流畅。原始人用石器时，没人担心手指会退化。人类发明计算器时，也没人怕大脑算不清加减。AI 只是更高效的工具。我的芯片帮我存储10TB 数据，但推导公式的仍是我的大脑。他看向马克：你用笔记本记录和我用芯片存储，本质都是延伸记忆，区别在于我的工具让我能思考更复杂的问题，而不是困在背诵知识点里。第三章，味觉的答案。讨论持续了4小时，直到暮色漫进会议室。传统派坚持思考全部可外包，增强派信奉工具是文明的阶梯，而中间派则抛出新的担忧：当 AI 开始生成人类从未想过的问题，谁来定义文明的方向？艾娃最后发言时，全息屏切换到一张照片。2023年，一个孩子在纸上画月亮，旁边是 AI 生成的完美月亮。或许答案不在是否依赖，而在是否保留选择的能力。他关掉屏幕。2052年的我们，还能像那个孩子一样，画出一个不完美但属于自己的月亮吗？散场时，马克把笔记本塞进包里，丽娜让 AI 保存了全场讨论的逻辑图谱。走廊里，两人擦肩而过，马克的纸质笔记和丽娜的芯片微光在夕阳里短暂交汇。没人知道最终答案。2052年的人类只能站在文明的岔路口，看着 AI 的影子越来越长，而脚下的路一半通向共生，一半通向未知。